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周读到了耶利米书第16章至20章。在第16章，神禁止先知耶利米做三件事：一、不可娶妻生子；二、不可进丧家哀哭；三、不可到宴乐之家同吃喝。也就是说，婚丧嫁娶这些在人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与先知无分了，预示神与百姓的关系要断绝了，神要从百姓那里夺去他的慈爱、平安和怜悯。可悲的是，事已至此，百姓居然还不明白神的审判是果，自己的悖逆是因，竟然发问：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正如诗篇90篇11节所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神直截了当地回答：因百姓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神，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被神赶出应许之地，沦落在外邦。但神并非从此对百姓不闻不问了，他要做彻底拆毁的工作，为要让百姓真正认识神，连同列国都要认识耶和华神的名。神在第17章指出，犹大犯罪之深已经如同病入膏肓的病人，无可挽救了。百姓凭借自己的聪明，用尽各样的办法与世界联盟，想逃避神的管教，却不知不觉地在罪中越陷越深，根本无力自拔，最终只能招致神烈怒的审判来临。唯一的盼望和拯救是倚靠耶和华，让神来炼净，以他为生命的泉源，在他里面得享安息。人心的诡诈无法逃过神的洞察秋毫，圣洁公义的神必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本章的后半部分，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的一段合神心意的祷告。他明白自己的软弱，坚信只有谦卑顺服在神面前，全心仰赖他，才能得胜。神以守安息日的约来回应先知的祷告，再次向百姓陈明，神才是掌管万有的，百姓的动作存留都在他的手中。第18章，先知耶利米顺服神，到窑匠家观看窑匠弄泥。神使他明白，百姓与神就好比泥土与窑匠，神拥有绝对的权柄，要将百姓塑造成他合用的器皿。神也再次启示百姓，他们若诚心悔改，神还是会接纳他们。地上邦国的兴衰都在乎神。神的启示如此清楚，祭司、智慧人、先知这些宗教领袖仍不肯带百姓悔改归向神，反倒要对诚实传讲神话语的先知耶利米下手，试图以人身攻击的方式来毁谤他。悲愤的先知转而求神来伸张公义。在接下来的19章中，神没有按照耶利米的心意立即罚办那些设计谋害他的人，而是吩咐先知买来瓦瓶，领他们到新嫩子谷，向他们宣告他们的计谋定要落空，日子将到，他们必受神烈怒的审判。那情形真是太可怕了。神更命令耶利米在长老祭司面前打破瓦瓶，预示百姓的悖逆好像瓦瓶那样无法重塑，只能被摔得粉粉碎，百姓与耶路撒冷城都将遭到神毁灭性的打击。先知回到圣殿的院中，向百姓宣告一切的灾祸皆因他们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第20章，先知所宣讲的神惩罚审判的信息激怒了祭司的儿子耶和华殿的总管巴士户尔，他 他殴打耶利米，并用夹子锁住先知到次日。遭受到如此残酷的逼迫后，神借耶利米替巴士户而改换了名字，实际是宣布了对他的审判，让他们自食其果。接下来是一大段先知的内心独白，让我们看到先知真实的情感经历。因神的托付，先知遭遇逼迫，虽时有软弱，但灵里爱的负担却一直激励着他。在亲人朋友远离的时候，神的同在使他能站立得住，环境的可怕不能阻挠他。先知不断地呼求神，在苦难中赞美神。先知认识神，但仍免不了内心的软弱。在这五章中，看到百姓的顽梗悖逆，不受管教，最终所招致的是他们无法逃避的神可怕的审判。也看到神以恩典和信实保守他所拣选的先知耶利米，在苦难逼迫中依然忠心神的托付。盼望先知的话同样为我们敲响警钟，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